欢迎来到无奇 No Wonder 平成年代日本动画电影特辑。昨天晚上还真的想了一下这件事，我不知道 Netflix 要拍新牛仔，但我昨晚真的想了一下这件事，我觉得不可想象。
是好莱坞做不来，好莱坞就做不来，也没有这个好莱坞的特效怎么能把剑鱼二这款史上最佳的两款飞机之一的剑鱼二给做好呢？
Someday, somewhere.
这太浪漫了，我天哪，受不了了，太牛逼了，就是这种东西感觉
，
对，这真是就是感觉，就是我们说的。
我觉得就是从输出端，就输出端就是观众是看到了感觉，输入端就是大夫把自己的爱投入到了作品里面，他们已经不是在完成工作了。
对，对对对对。欢迎收听无奇 No Wonder， 我是 Brad，
我是黛布拉，
我是羊驼。
这期就直接开门见山嘛，我们挑选了三部可以说平成年代最优秀的动画电影的剧场版作为一个收尾这个环节。三部分别是日式动画中二病的代表作《新世纪福音战士》，或者是 EVA 剧场版《艾尔真心为你》，以及《星际牛仔》的剧场版《天国之飞》。那最后就是《凉宫春日》的剧场版《凉宫春日的消失》。
其实我们在之前几期有提到过，羊驼跟 Brad 都觉得《星际牛仔》可能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 TV Top 3或者 Top 5之一，对吧？
嗯，其实不光是我们嘛，就是你纵观，比如说不管是豆瓣啊，还是羊驼经常说的那个 BGM 那个专业的二次元的评分网站，还是像美国一些评分网站，包括 IMDB， 其实《星际牛仔》这个分是真是特别高。就像羊头之前说的那个这个 BGM 全称叫啥来着，
叫 Bangumi， 就是日语的就电视节目的意思。
嗯， Bangumi 它那个平台把所有动画放在一起，不管是剧场版还是电影还是 TV 动画，星际牛仔就是正儿八经排名第一的。为什么星际牛仔这个东西它评分这么高？当然它本身确实很厉害，就是我们也想找到它为什么厉害。就像我其实整个这个平成动画这下做下来，你让我选一部我最喜欢的推荐给大家，那可能也不是金敏，也不是押井守，那可能真的就是星际牛仔。
推TV 那肯定是星际牛仔。
对 ,TV 的话肯定是星际牛仔嘛。就像姜文在邪不压正里边那句台词嘛，就是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顿饺子，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太好了。嗯，你26集的一个 TV 再加上一部剧场版确实看不够。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场外了，现在 Brad 已经开始喝白酒了。
这个喝白酒是次要的，就今天晚上就一般我们录节目都会就是 Debra 差不多五六点钟先来我家那块吃个晚饭。今天我炒菜，我想炒什么，我今天就真炒了一个青椒肉丝，
而且是没有什么肉的青椒肉丝，都是青椒、
啊、这个形式感必须得做到位，你知道吗？
可以，没问题，我等会儿去开瓶葡萄酒、
嗯、
这星际牛仔是属于你要从制作或者是就是比较专业的角度来分析是不太好分析的。
没错没错，
就是你骂一部动画或者骂一部影视作品，你很好骂，但是你想夸好一部影视作品是很难的。
嗯，
星际牛仔就是这么一个特别难夸的这么一部动画。
对，你就是它，因为它很多东西都要你去真正去看去体会，包括它很多这种文化的一些背景，包括文化的一些什么小彩蛋，就充斥了整个这个几十个小时的影像里面。还是就是说回来，还是先介绍一下《星际牛仔》它的故事。我相信其实《星际牛仔》可能肯定会有没看过的人。
那当然了，
因为你像什么《攻壳机动队》啊，或者是像金敏的一些作品，可能大多数人都看过，但是《星际牛仔》可能还是会有些人没看过，包括羊驼也是可能才前几年才看，对吧？
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看老动画，
有些时候真的是这种又老又好的东西，就像我现在比如说法国新浪潮的东西我全都没看过。对， 你就捧得太高了，你怕
就豆瓣两百五前十，
就像世界名著一样，
啊、对，就是特俗啊，你就不喜欢看这种俗的东西。结果没想到啊，星际牛仔它确实就是牛，就是一个不俗的东西，
就是牛啊
啊，对对，
就是什么叫雅俗共赏，对吧？对，我觉得就是星际牛仔它这些制作什么的，你吹都可以吹，但是不是它成为这么一部第一 top one 的作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我觉得就
是
感觉两个
字，就是氛围，对，
他把感觉做出来。
你们又讲了两分钟，还没讲他讲了什么故事？
讲，继续。
对，他也是有主角团嘛，反正一开始就是只有这个男主 Spike， 就跟 Spike 里那个名字 Spike， 跟那个 Jet 就是杰特啊，这两个人他是赏金猎人。当然，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来的地球2070年，就是因为这个时空穿梭的这么一个技术的一个 bug， 然后月球撞地球了，然后地球人全都死了一片，然后大家就开始扩散到这个太阳系或者银河系去生存，然后他们就每天开着宇宙飞船，但是他们还是赏金猎人，就抓一些罪犯，因为可能那个世界的话，那个年代可能这个罪恶横行，但是又没有这么多的，就可能他没有一个特别中央集权的一个政府
国家，因为国家的概念衰落了。
是的，然后其实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对，类似无政府状态。然后他们就去抓一些罪犯啊，他们是未来的赏金猎人。
剧场版的这个天国之飞，也就是天国之门，然后其实就是他们要穿过一个实质的那个门，然后进行星际旅行。
啊，对，因为这个天国之门这个剧场版，不管是天国之门还是天国之飞，它其实英文名叫 Nothing on Heaven's Throne。它本身就是这个 Bob Dylan 的一首名曲，
这首应该放首歌。
不光是这个题目，它整个26集的 TV 动画里面其实充斥着这种 cultural reference。当然日本人他对文化的一种融入，是对美国流行文化的融入，实在是太炉火纯青了。
借鉴，我觉得挪用还是一个有点感觉
用
的不好，对，活用。I can't shoot them anymore. That long black cloud is coming down. I feel I'm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还是说回来啊，就是这个 Spike 跟 Jet 两个人，他可能这一路上又遇见了可以说三个同行的伙伴，一个叫菲，就是王菲的那个英文名啊，菲，一个女人，一个丧失了之前记忆的一个爱赌博的女人， 70多岁的女人
对，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叫 Ed， 是一个黑客天才，还有一只这个可能全剧最聪明的一个角色，是一条狗啊，
对，四人一狗，
对，四人一狗的这么一个主角团就组成了。然后他们其实一路上整个这个剧情的展开 TV 动画26集很像一个公路片，但是它整个是一个
星际公路片，
对，它因为它永远在路上，他们所在的那个栖身之所其实是一个宇宙飞船，一直在漂泊。它因为它每集是一个故事单元剧的这么一个形式，它可能有一集特别像西部片，当然里头也有牛仔，真正的牛仔，有些集又特别的
黑帮片
、然后主线又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黑色电影，就是 film noir 啊，整个色调也好，或者是它整个这个剧情也好，包括它里面有很多不管是致敬美国的流行文化，还是西方的，还是像里面有很多李小龙的元素，有很多吴宇森的元素，对，港片的元素，
因为渡边喜欢看港片嘛，
对，渡边他肯定就是渡边信一郎，他作为这个作品的监督，他本身肯定是听了大量的西方从60年代开始的流行音乐，甚至不是60年代，从布鲁斯到爵士到这个摇滚，是一个乐迷，他首先，而且他还是肯定还是个影迷，
有很多迷影元素在里面，
对，
而且其实他整个主角团的那种就是公路片这种形式，就宇宙公路片这个形式，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让我想到就银河护卫队里面永渡，就那个蓝色的那个人，就他们的那个
类似，
对，就非常类似，就是在宇宙飞船上，然后会在各个地方去，他们算是永渡那算是什么收藏家，还是不知道是那个
他就也是一种猎人，
对，猎人就跟他们那个 setting 设定非常像，
是因为这个星际牛仔这部片子它其实在美国有个巨大的影响力的，就美国人特别嗨这个动画，
就我觉得就是东方人能在里面看到西方片的感觉，然后西方人又能在里面看到亚洲片的感觉，
对，
就它本身是个缝合怪，就是这个就杂糅了日本机器人动画和这个亚洲 港片、动作片、警匪片，然后加上美国西部片的这么一个东西。
他这个设定就非常的聪明，就他什么东西都有一点。你像美国人那么喜欢星球大战，那么喜欢星际迷航，你就可以想象说这种星际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美国人来说有多么的受他们的欢迎。对，然后你回到中国就是华人地区的这个文化当中来，你这种香港港片这种打斗啊，然后黑帮呀，就是港式的那种黑帮呀，然后这种功夫呀，这种形象，包括以前邵氏的那种电影氛围，就对整个华人地区有那么大的影响，就他把这些所有东西都糅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宇宙观，就对于每一个文化群体来说都是有这种致命吸引，
都能找到熟悉的那种感觉。
对，
而他就做到了极好的平衡。
是的，
因为他就是吸取的这些东西都是最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你美国人看港片也会觉得好看，
对
吧？中国人看美国这个西部片是太空歌剧也会觉得好看，他本身就是选的材就是最好的材，他又是一个这个很好的大厨，他是个很好的采购员。
对，就是首先他品味很好。
对，
品味很精准。
对，我觉得渡边新一郎就是最强的就是他的 sense。
对。
然后就是他的音画结合能力。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审美这个事情啊，你真的很难说。
是个玄学。嗯、
真的是一个玄学。你像星际牛仔，对我来说，你说他的故事对我来说有多少吸引力，讲真的没有。我不能说它的故事结构啊，然后它每一集单元剧的故事本身文体上文本上对我来说多大吸引力，但它就是整个氛围塑造的很好，它就是审美非常好，它就会让你觉得你即便对它的主角你也产生不了共情， 对它的故事你也觉得 so， 但是整个作品就会让人很喜欢，就真的就说不准这个事情。
就是你留下看完之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惆怅的这种感觉，留下来是个 feeling，
然后对它整个美术就不得不佩服，就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这个是就是日升的功劳了。就你们知道星际牛仔是日升做的吧？
嗯 ，Sunrise
是高达的制作公司和、超时空要塞的制作公司、
所以他做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他血脉里，
就是信手拈来啊。除了打斗的戏啊，但打斗戏日升也会做，就星际牛仔作画的几大要素就是机械作画、这个动作作画，然后是马戏。其中就是机械作画和马戏这两个元素是日升的就是拿手好戏招牌
看家本领。
对，
对，
就是
马戏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多人肯定听不懂。
马戏英文名叫 circus， 就是以这个马戏团的这个名字被翻译过来，但实际上它表在动画里面表达的意思是这种物体高速运动的这种表演，这种演技。一般来说我们说到马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导弹，就是复数的导弹就是发射出去然后朝向主角的机器人飞，然后产生这种轨道的作画。
对，而且那个导弹它那个屁股上还得有烟，它有这么一个线条，
就轨道是它的核心，就是它留下的那个气体的轨道是核心。
对，
然后我们区分不同种类的马戏，比如说白眼马戏啊，比如说金子马戏，然后就比如说什么阿布马戏，就是靠这些烟和轨道和它镜头的运动来区分的。
是，
所以烟是它的轨道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个作品里边 Spike 它是一个怎么说驾驶飞机的一个高手，对吧？所以他里边有很多就是他追逐别人，或者他被追逐，或者他被导弹追逐的这么一个戏，里面很多运镜确实都很，
这些其实都是日升的、就是四个字，就是传统艺能，就是他们的保留节目。
马戏啊，尤其是日式动画那个马戏，跟就是你即便好莱坞它这个工业水平发展再高，它拍很多这种像星际迷航也好，或者是星球大战也好，它拍的宇宙飞船的那种就是太空空间里边的那种追逐或者是打斗的戏啊，他永远拍不出日式动画这种感觉了，
因为感觉体系不一样。就是美国那个太空飞船，
他从来
非常的平稳，
他不会那么运镜，
对，
那样运镜可能会他会觉得有点失真，
就不会像个火箭一样那样飞，就他真的是一个大的那种很稳定的飞船在宇宙中航行。
就是马戏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种专门的手艺，就是它不是一个 art，
它是个 skill，
它属于一种就是偏操作的。然后偏审美的、同时需要大量的精力的，就是他需要996或者007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美国人可能就做不来。因为你马戏它首先工作量大，其实它不能两个人来做，你一个镜头的马戏只能一个人来画，所以它必然要求你的原画师要付出生命。所以星际牛仔其实它 TV 本身的马戏并不多、
对，
主要是在那个天空之飞里面，
天空之飞那段马戏被称为就是人类历史上2D马戏的巅峰。实际上 3D 马戏不多，所以说它实际上就是马戏的巅峰。白眼马戏的创始人叫白眼一郎，他的手下有三个他承认的 最强的马戏原画师三个人，分别叫安野秀明、后藤雅四和村木敬。然后一共这四个人的这么一个小团体，就是除了安野秀明以外的三个人共同完成了天国之飞里面的那一整段马戏，就等于说就是全世界最会画马戏那波人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就专门在做那个、那一段几分钟的这个飞机之间的追逐，导弹的追逐，就是纯粹的享受，加上配上剑与杨子的那段配乐叫 What Planet Is It？
很多时候星际牛仔里面的不管是打戏还是那种大型动作场，甚至是一些特别暴力的一些情节，它配的都是特别纯正的，对，
配上波普，
对，音乐，然后不管是蓝调也好还是爵士也好，那真的就是一种视听的享受，就是
它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但是会给你就是带来很绝妙的这种感觉，
很强的审美的愉悦。
天空之杯里面的马戏最喜欢的一个镜头啊，就是那首 BGM 放到中间一个 interlude， 然后应该是单簧管还是小号的这种，就是即兴的那段 solo， 然后配上的是那个 Spike 的那个剑鱼二号，就是从上面一个就是滚筒，一个叫什么滚筒机动，然后就是从下面飞到最上面拉伸的拉高的一个镜头，那个感觉就是特别有歌剧感。
对，其实他说到这儿就是他的。整个作品不管是 TV 也好还是那个剧场版也好，它的声画的结合都特别好，比如说它的画面其实跟它音乐配合的是天衣无缝，你都分辨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先有音乐在这里还是说先有画面，因为很多大多数的电影它都是拍完之后再配乐，
动画也是，
对，它这个作品它的这个整个世界观里面的所有的画面声画结合的都是
对
特别出色。
因为渡边信一郎他是一个对于音乐的要求和音画结合要求很高的导演，所以我推测他在《星际牛仔》和就是他的作品里面基本上是听着音乐划分镜，或者是对作曲家提出要求的时候他会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就是你这一段感情的描写就是音乐是有多少秒，然后下一段是有多少秒，所以进行一个大概的配合，然后剪辑的时候稍微配合一下他就能做到很好的这种剪辑的效果。渡边信一郎这个人他是制作进行出身的导演，就是他是你可以说他一点画都不会画的那种，
他就是管流程的，一开始是对吧，
对，就是负责就是抱着那个赛璐珞片到处跑的那种他85年进的日升当的制作进行然后87年直接当了演出，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反正大概的意思应该是日升觉得他是个天才。
咱们讲的谁不是天才呢？
我刚想说，
对，就是他87年当分镜是给《高达》和《超时空要塞》做的分镜演出，这是两部日升的当家 IP， 就可以说是不容有失。94年第一次给就是动画当导演，他是一个《超时空要塞》的一个 OVA。然后在94年同时就第一次当导演的时候就是结识了剑与杨子，
也就是星际牛仔的配乐也是其实绝大部分渡边信一郎他当监督的 TV 动画的配乐
基本上是全部吧，他一共就拍了那么几部，
就是说应该是除了混沌武士，因为混沌武士是主打 hiphop， 当然你喜欢 hiphop 的话你看混沌武士也绝对不会失望，因为他把这个日本的武士片跟hiphop 的这么一个结合也是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就是菅阳子他本身配乐啊，因为我之前说电影也会说配乐，但是一个配乐能给一个作品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加分项，那真是星际牛仔之于菅阳子，他确实做到了。如果把星际牛仔的故事保留然后换一个配乐的话，那这个就没那味儿。
我觉得渡边信一郎这人没有菅阳子也就是一二流监督吧。
但是我有听说就是在星牛仔刚出世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就应该说动画迷吧，他们其实不接受菅阳子给星牛仔就是配乐的这一套风格的，就他可能比较创新就要给人一段时间接受的接受过程吧。
我觉得是因为这些死宅水平不行吧。
其实菅洋子他这个配乐的风格放到就是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年代任何一部好莱坞的 A 类电影里面也是一个特别出色的作品。
其实星际牛仔这个动画本身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不火，
对，
就是这帮死宅就是审美水平就不行，你给同时代的就是电影观众看他们也会惊为天人的。
嗯，
就星际牛仔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剧场版《天国之飞》在很多年前是在 CCTV6 电影频道一刀未剪的上映过的。
对，我第一次看就是从中央六刊，
但当时播完之后听说是受到了很多家长的反对。
哦，就费被剪音的那段嘛。
对，有一些裸露镜头。
然后后来就很多年都没有放映过这样的片子。
那中央六还放过 V 字仇杀队呢，现在 V 字仇杀队
但是
是不是豆瓣条目都快没了。
这个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 CCTV6 它其实是一个，当然现在因为就广电现在被归到就中宣部旗下统一管理了，然后所以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像我们说的 CCTV 啊，包括就是以前的国际台啊广播电台，他们都其实在一个名号之下，然后现在全都归中宣管理，但是以前其实他们是分开管理的，
没错。
然后那个时候 CCTV6 这个频道还是不归中央电视台，不归 CCTV 管理，它是直接归这个广电管理的。
它跟 CCTV 同级嘛。
对。
它都不在一个楼里，它是在一个专门的。
就在电影学院边上嘛。
对对对。
所以它那个时候它其实它的选片啊放映是有很大自由度的，然后也是跟这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
对，它很多私货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天国之飞曾经在 CCTV6 就是一刀未剪的上映过，这个其实也是一件挺奇妙奇迹的事情。
但是他除了那个裸露镜头我觉得也没啥。
他 CTV6 肯定放过很多更夸张的东西。
对。
然后菅洋子就是他一开始是给游戏写音乐的。然后他就是94年那个超时空要塞的 OBA。我不知道是不是渡边新一郎发现他的。然后反正就是94年他们第一次合作，渡边新一郎第一次当导演，然后菅洋子第一次当这个动画作曲家。
嗯，
然后只能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一拍即合，
两个人直接坐上了直升机。菅洋子在94年之后还给高达的应该是 W 和道 A 都配了乐，然后还有那个 Madhouse 的这个子贡像动画叫魔卡少女樱，
就是百变小樱
的配乐也是菅洋子。星际牛仔，然后攻壳机动队，03年04年那个攻壳的 TV 结束之后，菅洋子就休息了一段时间，就是钱赚够了就当富婆去了。
嗯，
然后最近几年才跟着渡边新一郎一起出来，就是做那个比如东京残响啊，还有那个板凳上的阿波罗，然后宇宙丹迪，对吧？然后最近2018年2019年开始拍那开始给那个大和剧。
当然菅洋子这个水平的配乐其实日本电影不会放过他，像他配乐的作品包括什么夏期物语以及是日月河的海街日记，其实都是喜欢日本电影的很多观众都看过的片子。他其实还做过一部韩国电影吧，或者说至少一部韩国电影，还是宋康昊演的，叫《优雅的世界》，讲的也是黑帮类型。虽然那个片子我也没看过，但他确实，他作为一个配乐的，他获得的认可，他确实是他不止于是 TV 动画，他给很多电影也去做过配乐。但是其实你能感觉到菅洋子他对星际牛仔应该是真爱，就这里面的东西可能是他或者他整个那个团队叫 Seatbelt， 对吧？就是叫什么安全带，对，那个词儿。
对对，
然后他们其实在也是在疫情期间吧，然后有次逛 YouTube，
他们搞了个线上合作。
对对，大家喜欢这个音乐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搜 Seatbelt， 然后就是他们上传的应该是第一个视频就是星际牛仔的这个 OP， 对。你能看得到就整个这个 OP， 他把所有的乐手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一个画面，就感觉你们真正能感觉到这个才是我想去听的那个现场。如果他们
不是九十让是吗？
对，如果他们办一个 live， 那我真的就是
九十让那个真不行，
这个音乐太美妙了。
九十让那个线上我看了，真不行。
嗯，
好多这种线上合作都不行，但是反正菅洋子那个我没看。菅洋子他就是天才，而且全能，我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就是
他也是 sense 特别好，品味特别好。
他就是首先他的就是编曲非常的不简单，就虽然他给人感觉是那种就是流行，但他的编曲的功底极其扎实，但他连爵士都写得了，那他的流行肯定是不在话下了。
嗯，那就是信手拈来的。
对，那他写的最好的就是传唱度最高的那些流行歌曲的编曲其实都非常的有匠人精神，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写一小段一样的然后就反复的用，就跟国内现在一个情况。
跑步 loop、嗯。
羊驼对羊驼现在说编曲，我就姑且信之，因为他之前也玩过乐队。
哦，羊驼玩过乐队，
对，所以他对编曲应该是比我有了解的。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高中的时候，但是其实就是你正常听就能听出
来。你是弹
我是弹吉他的。
哦，好酷啊，羊驼可以啊。
嗯，
就随便玩玩了，随便很菜的。但是就是你正常听，你就能发现，一个是就是它不重复，二是它的不同的乐器的存在感很高。
对。对
然后它又彼此之间又不会觉得吵，
嗯，
也不会觉得不平衡。他就是感觉就是轮番上阵，每个乐器上一下，然后就感觉特别好听。
是，就我直到看了他们在 YouTube 上那个视频，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 OP 就是叫 Tank 加感叹号那个 OP，
嗯，
原来这么多乐器，起码十来样。
我觉得那是一个大编排的这个爵士。
对对对，当然这个 OP 最后也是备受推崇。嗯，
然后
经典的一个，
如果你去听什么 Call Me Call Me 这种，
嗯，
就是你去听听他的 bass， Call Me Call Me 的 bass 真的太牛了。我简直是就是五体投地好了，
是也是算是菅野洋子他写的所谓流行歌曲那一类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最好听的一首，
是反正是我最喜欢。
讲一下《星星牛仔》当中的几个角色吧，我觉得他们每一个角色都还挺有特点的。
嗯，
而且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他也是一个主角团的设置嘛，但他这个四人一狗的设置其实也就是非常经典。
对，他核心框架是那个两男一女一狗嘛。
对，
说星星牛仔这个人物，这个 Spike 就是典型的就是 stuff 自嗨的产物，就是你看这个人，他的符号化不是很明显。所以它并不承载特定的这种表达主题啊，表达某种观点的这种做任务。
就他本人就是他的台词，他不会有任何的输出，对吧？只不过他的最后的这个主线的人物经历是有这么一个。
对，这个人的作用除了推动剧情以外，就是为了让大家喜欢上他，所以就是怎么帅怎么离谱怎么来。
因为 Spike 在 TV 版最后一集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他倒下了，嗯，他最后死没死？
对，他倒下了。所以我们
那2022年《星际牛仔》全新 TV 动画，
我刚想问说，那他接下来如果他还要再出的话，他怎么接呢？这个事儿。
首先，第一点啊，针对你这个问题，就 Netflix 他要拍一个真人版。
哦，对。
然后我觉得是不大行的，因为
已经开拍了吗？
已经快拍完了，我估计
不是
Spike 谁演
Netflix 的东西，你先设一个不行的预期，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Spike 谁演啊
？Spike 是那个《网络迷踪》的那个男主演，
哦、
嗯，那个亚裔，
亚裔啊，
对。然后那个 Jet 男二号他换成一黑人，嗯。但是就是你美国人去搞这个风格，绝对搞不来，打个赌啊。
那你这有点黑，你有点黑美国人啊，美国人也有理由说的呀。那 Netflix 跟我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Netflix 就是屎、啊。
其实我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宫壳你拍个真人版，然后拍成那样一个水平啊，
嗯、
然后也不能说特别差吧，但反正就是一般般的水平。
一个是它是派拉蒙的东西，派拉蒙这几年什么样大家都知道。
嗯、
再一个就是从它整个这个配置来讲，首先它配这个导演就我感觉他对这个项目就没有特别的重视。
嗯，
这导演之前就一部特别有名的作品就是《白雪公主与猎人》啊、嗯，然后那个作品最大的新闻就是他跟那个女主搞了一个。就是他当时结婚，他搞了个婚外情，那女主当时跟现任的这个蝙蝠侠，嗯，就是那女五方，当时是情侣，然后他俩搞在一起了。
信条的男主。
对，别的就没什么。
所以我昨天晚上还在想，就是如果说把 Eva 或者把星牛仔，如果说被好莱坞接手去拍的话，我昨天晚上还真的想了一下这件事。我不知道 Netflix 要拍星牛仔，但我昨天晚上真的想了一下这件事，我觉得不可想象。
是，
好莱坞做不来的。好莱坞
就做不来，
就是、
没有这个味儿。
好莱坞的特效怎么能把《剑鱼二》这款史上最佳的两款飞机之一的《剑鱼二》给做好呢？ 虽然另一款也是。
另一款是什么啊？千年隼吗？
不是，那个 Skywalker Luke Skywalker 的那个 X 战机啊。
嗯，我觉得
战斗机啊。
就不说这些，你其实就好莱坞，因为它始终它有一种就是 arrogance， 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在。Netflix 可能稍微好一些些吧，但你如果让整个好莱坞体系去拍的话，就他们就没有办法，他去很深入的研究东方文化，然后他把这些文化非常平衡的、柔和的、温柔的、平等的对待放在他的作品当中，他就这点他都做不到。你看看
花木兰，对，花木兰，我相信他们出发点是想认真做的，结果最后可能这个效果，至少中国观众他是没有讨好到的。
我看了花木兰动画，就是我最近又看了一遍，然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就是美国人他可以学到的最理想的情况下，他可以学到美术，
嗯，
但是内核是感觉还是有点太难为他们了。
是，
没有想到我们连续两期都在 Netflix。
不是，就是《星际牛仔》他这个内核，就是顺着这个话题说，他内核其实不是特别的好莱坞主流或者美国主流叙事的这么一个风格。
它其实不是任何的一个地方的或者是一个产业的主流。
如果把它往《银翼杀手2049》那种方向拍呢？
我感觉也。
如果温伦牛仔拍呢？
那我可能还会看一下。
就是我觉得你把《星际牛仔》原班人马找得来，让他们拍，他们也不一定能拍出来。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可能录节目之前说的，
那个
真的是
天时
地
利人和的产物，是一帮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在他们的事业的上升期，在。就是很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年代，他们是有极强的创作欲望的，他们不是冲着捞钱去的。
对，你回头再看这个作品是这个98年对吧 ,TV 版。
嗯。
现在已经20多年了。
嗯。
你回头看还是这帮人最好的一部作品，没有之一了。嗯。你去放眼渡边新郎。
是的呀，就是你因为他本来就是都日本动画史上最好的一部 TV 动画的最有力竞争者，你想找一部比他好的找不到了呀。
是，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恰到好处，不管是音乐还是剧情，对吧？当然最后都归结于渡边新郎他的一个把控能力。
对，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司机啊。
是，
但是他的这辆车也是真的很够豪华的了，每一个配件都是最顶级的了。
我们说完，你们对那两个女性角色有什么看法？就是那个黑客。那个 AD 小女孩和费
AD 就没啥新要素。
你们比较喜欢费还是比较喜欢那个？
对，
我刚才问过 Brad 这个问题，你们比较喜欢费还是比较喜欢梅里？
费是当老费和梅里是吗？
嗯，费
或者是这个 Eva 里面的那些女主。杨驼陷入了沉默。他真的在想。
你想想。
我还是选香香吧。
他还是明日香，他就喜欢傲娇的。
香香跟梁公呢？
那不是跟梁公比起来，那肯定是梁公生日啊！梁公生日是我老婆啊，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要剪到那个开头。
这大家剪掉啊。
反正费，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就是因为我不是喜欢角色，我是喜欢画。
对，他都是看那些东西。
有的动画觉得是那种画的好看，我就已经不用考虑他的性格了。
嗯嗯，
然后如果你性格再好，如果你画崩了，那也不行。我不太喜欢力，就是因为我觉得力画的不好看。
可能因为费七十岁了吧？
对，费的是很好看，费是很好看，但是他身材有点太……
他身材就是性元素突出的太严重，
也就是太就是他的身材就是
腰很细，胸很大，然后腿很长，就那种。
但是一种就是不是很真实的那种身材，
有点
但是费他个性也非常潇洒，
对。
然后非常利落，这个女性。就是从女性角度去看另外一个女性的话，我就会觉得她是一个就非常洒脱，很帅气，
就这么说，
然后她同时又很漂亮。
对，就这么说，就是费如果她单独放那儿，她可能魅力没有特别大，但是她跟 Spike 放在一起，两个人配合起来，我觉得就很到位，就很好，很完美。因为两个人就特别搭，但我不是说两个人应该在一起那种感觉，就两个人她出现在剧情里做一个搭档，作为一个团队里边的伙伴，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就是跟 Spike 这个主角配合起来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就是动画跟真人影视作品的区别，因为动画它是没有人在演的，所以
对
这个人物塑造是完全由剧情和画来决定的，
对，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说喜欢上就是动画里面的角色的话，你会喜欢的是他的人生经历，然后费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这种言行举止，就是非常有魅力的这么一个很洒脱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他很像是庆本静子这一个脚本家的这种人格投射 在作品中。我觉得就是费这个角色，我觉得渡边信一郎不懂这个费这个角色塑造跟他本人关系不大，因为他之后的作品塑造的女角色没有一个跟费一样成功的。
没错，你这点说的
对啊。你看渡边信一郎那 Carol and Chusley 那两个女角色是什么鬼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不懂。
你说到这儿就咱是说一下这个主角团的人物啊，还是说
先把人物说了？先把人物说了。
Jet 是个就是警察出身嘛，
那他就是一个工具人。
不，我觉得 Jet 他
也是他一方面是工具人，他一方面也有就是他的魅力，他自己的那个身世，就是他的那个专属的那两集。
我觉得 Jet 就是那个头骨萨的那个角色。
不，哎，你说到这儿，头骨萨跟 Spike 他是一个声优。
跟 Eva 的加治也是一个声优。
哎，对，连起来了啊。然后林伯利和费
Valentine，
当然他还配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角色是灰原哀，都是一个声优。对。
对，就是那个声优叫林原惠美，或者是叫林原惠，然后那个男的 Spike 的声优叫山寺弘一，这一男一女就是不是他们是就是那个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声优的，就是 top 就是两边的 top 一，
对，
就是最牛的这些 TV 动画就是不约而同都会找他们来。其实你听同时期的，尤其是90年代早期的那些 TV 的就是动画配音水平都不太行。然后林原惠美就他其实在 EVA 里面 TV 里面还是有点嫩的，但是到了新牛仔之后就水平上升了一个档次。他那个年代就是当之无愧的 top 一。
你首先就这两个角色差别这么大，
嗯，
而且他配的又特别的就
贴合人物，
对，就特别贴合，真是太厉害了。就是声音的，他这个声音的塑造给这两个角色加分太多，
尤其是山寺弘一啊，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林原惠美在新牛仔里面的配音是最好的。
嗯，
林伯利的配音我觉得其实还有那么一点
有点嫩，嗯，当然到后期到了灰原哀其实就也挺驾轻就熟了吧，我觉得就
对灰原哀就是比较成熟了，已经就是声优进入产业化了。
AD 呢，你们对 AD 有什么看法？听说 AD 在 TV 制作之前一直设定的是个男孩，然后直到制作了他们才决定改成一个女孩，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说实话角色上作画上看不出是男是女的一个角色。
对我刚想说
就你可以说他画女硬说男，或者是画男硬说女。
对，
他整个 TV 里面他的这个动画的感觉是最强。
啊，对，
不是那条狗吗？
那狗画的很真实。
狗，他其实像个，对，很真实，
很难的。
就那个叫什么来？那个柯基是吧？
对，
对，那个狗还是挺真实。爱的就是整个就是。
他就是符号化表现嘛，就是波浪形的手和脚，然后脸表情也是。
对，演绎很多。
对，
然后爱的其实不管是他加入这个主角团，还是他从主角团离开，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去烘托主角。
他离开了，
你看没看完呢？查出来了，查作业查出来
了，我早就坦白了好吧。
24集，
然后那个狗Ian也跟他走了。
我刚想说那条狗的结局就是回地球了。
然后当然同时那集费也走了，费他找回了自己的记忆，他原来是个新加坡的大小姐。然后那集就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Call Me 那首最经典的歌。
24集是吧？
对。然后就是你像星牛仔啊，说到这儿又是他就是中间那个转场，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啊，就类似就是柯南里头那个门一关一合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场景啊，他每个场景都特别棒，然后最后那个留白也很好。之前的星牛仔那几集都是什么 See You Space Cowboy，对吧？这集因为费也走了，然后Ad 也走了，狗也走了，然后那集最后就变成了 See You Space Cowgirl， 什么 Someday Somewhere， 对吧
？Someday Somewhere，
这太浪漫了，我天哪，受不了，太牛逼了，就是这种，
就是
这种东西，
这个、感觉啊，
对，这真是就是感觉，就是我们说的。
我觉得就是从输出端，就是输出端，就是观众是看到了感觉，输入端就是 staff 把自己的爱投入到了作品，他们已经不是在完成工作了。
对，就是这意思。
说到这一点，就我看星际牛仔看完之后，包括去看了一些大家的感想啊什么的，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他最大的表扬都说他是男人最极致的浪漫呢？他浪漫在哪里？他男人在哪里呢？
三个字，就你不懂。
Debra 他没看完最后两集啊。嗯，
但我知道故事。
嗯，就是怎么说呢，这就还是说回到人物了。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按照金敏的说法，就是 Spike 是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人的男性倾向的就是化身
极致。
对，
这是金敏说的是吗？
金敏说那个千女幽为什么主角是个女生，他说与其去关注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如去关注人心中的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
嗯，
就是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心中总是会有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的。
嗯，
然后我觉得 Spike 其实他就是一个男性倾向的
一个极致，
就是冒险精神，
是，
然后就是探险，然后只要战斗，然后友情、兄弟义气这些东西。
所以你们作为男生很希望自己能成为 Spike 这样的人吗？
就是如果我有 Spike 那个能力，那我会愿意去当 Spike。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他是一个在一个黑帮组织出来这么一个人，他尝试去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过去的那个喜欢的那个女人。嗯，但是当过去又找回来的时候，他又没办法去拒绝自己的过去。嗯，
悲情人物啊。
怎么说呢，他不算是悲情，他是坦然去面对了。
他最后一集倒是悲情，但是
他最后就是倒在那个桥吗？
你去看完最后两集，真的，你去看完最后两集，就最后两集其实是对整个26集的一个升华。对，就他的选择，
对，就是他前面的那些无厘头的，就是乱，就是很混乱的那些故事，你就发现他其实是就是回忆中的点点滴滴。你看完26集之后，你回来就发现他
是。所以你们是认可这个评价的，就是星际牛仔他诠释了男人最极致的浪漫。
是，我很认可。对
对，没问题，
没毛病，
没问题。所以就是肯定还是男性观众为主了。哦，就是星际牛仔这个动画，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人的能力，那个人叫中村风，他是一个原画师，他一开始是在日升画就是高达的，然后和超中要塞的，然后在星际牛仔横空出世，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30岁了。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年龄了，然后但是他之前就没人知道他。
嗯，
然后他通过星际牛仔出名，被全世界认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一个，他实际上是就是他是一个，他成为了一个打破动画制作流程的这么一个原画师。就是如果说你要在日本动画史上选出两个最强原画师，他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是同时期靠火影忍者而出名的松本先生，如果说是水平最强的话，实际上是中村风和松本先生这两个人，就都是差不多90年代末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中东方强的地方我就不说了，就是这个就很多了。他是主要画打戏的。为什么说他打破了动画制作流程，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就是原画师他实际上是照着分镜来画 layout， 画完 layout 之后，演出看完之后说没问题，然后你自己去把它 layout 变成原画，或者是交给二元变成原画，所以你参与的是这个过程。然后中村风因为他的对于画面的就是分镜的水平要求太高了，同时他自己画的打戏就是他一般会自己一下画一整段打戏，所以说分镜在出现需要打戏的时候会把分镜空出来，让中村风自己去画分镜。
他在天国之飞里面画了哪几部分的打戏啊？
他画了中间那段 Spike 在就是空中的那个电车上跟反派打的那一整段打戏，他是分镜加上动作监督加上原画，
就一直画到那个车爆炸那里从中进去。
对，最后那段在铁塔上的打戏他是坐监，他是就是动作作画监督。他然后他通过星际牛仔成名之后，成为了这个就是业界最强的原画师，画了巨量的经典的动作打戏的原画。
我就即便把那一段放在真人电影当中的电车或者火车动作戏当中，也算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对，他就是因为是就是史上最强两个人之一嘛，所以他就是没有什么弱点。
嗯，
就是从踩点到轨迹到就是到 layout 到分镜就非常强。然后动画有的时候你看到它的不管是打戏还是其他的镜头会觉得有割裂感，这是因为它相连的两个镜头可能是不同的人画的，然后中村风他自己一个人画分镜加原画，所以就是他的打戏非常有连贯性，然后他也能做出来很多其他的原画是做不出来的效果。同时他是一个就是业界最会表达速度感的这么一个原画，你就可以去看看他的就是作画的这种集锦，就会发现他的速度感表现得非常强。就是比如说三张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人物在比如镜头的上手位，就是在镜头的右边，然后是一个全景或者远景，他只用三张画， 如果是就是你一秒八张的话，它实际上用就是三分之一秒左右的时间，它就可以让这个人物从镜头的远景直接飞到右手，飞到左手，远端飞到近端，就是速度感非常强。
所以又讲回去，就是星球仔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找了这么一帮人做了这样一个动画。
中村枫就不说了，然后就是日升的制作星际牛仔的这个组是日升最强的组，叫日升二组，他的制作人叫南雅彦，他是就是整个日升的班子的最强的这么一个组，日升一共九个组当时。然后做完星际牛仔之后，南雅彦觉得自己的才能整个组的这个水平被日升限制住了，他想自立门户出去做自己想做的有骨气的动画，所以他就带着整个组这个出走。自己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叫 Bones 叫骨头社的那个动画公司，就是天国之飞实际上是因为版权在日升嘛，所以只能日升做，但日升是把它以一个全外包的形式包给了骨头做，就是实际上还是原班人马。
骨头现在也很有名，
骨头现在就是典型的这种黄金小作坊，产量不高，人数不多，然后做的都是质量非常高的，你能在动画中看到这个公司风格的这么一个公司。
比如说他后来做了
钢之炼金术师，
嗯，
然后一个基本上主要是专门画马戏的一个动画叫交响诗篇，然后包括你们看过雪界战线，然后包括那个 Carol and Tuesday，
okay.
然后那个 Space Dandy 宇宙丹迪，就是渡边信一郎的公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基本上做的都是作画水平特别特别强，然后公司风格特别强烈的这种风格，很飘的，不太商业的这种。所以当时他的整个制作水平就是顶尖内的。假设你什么2022年要出什么新牛仔新动画，那我反正是会抱非常非常低的期待的，就因为这个 IP 就动画 level 太高了，你怎么样也是达到不了那个 level 的。
就是它能出现已经够了，你再去重复它或者什么的，就我觉得就
我们说就是
没什么必要。
日式动画很荣幸或者是很幸运可以见证新牛仔的诞生。就已经不能再奢求更多的了。
它只有26集的 TV 加一部剧场版，就可以到这个高度。
很多其实你很多东西都是个就是狗尾续貂啊，有很多作品的就是也就是第一季是最好看的，后面就是在圈钱。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天国之飞已经是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后续了，因为它一开始的企划只有 TV 嘛，就天国之飞已经是就是插在那个 TV 的24集25集中间。
对，就是主角团还齐的时候，就是其实多了个事件，只不过他拉长到了一个电影的长度，然后 Spike 又差点死了一次，反正就是他反正在 TV 里边就是差点死了好几次啊、嗯，但是这浑身绑满绷带躺几天就好了。嗯，
天国之飞的片头动画我觉得要提一下，好吧，我个人封的史上最强动画片头。
它其实是个 MV 形式，说白了，
对，
就是一个动画，或者说你放眼任何 MV， 就它的这个声画配合实在是太好了。它其实就是刻画了一个纽约的一些瞬间， 对吧？它那个城市背景是纽约，然后它其实上映是在2001年的，
对，
反正9/11之前，因为里头你还能看到双子塔，啊，它在美国上映不久，哗，双子塔就没了。
对，
然后你又让这说到这段，我又想到一点，就是 TV 有一集叫这个 Wild Horses， 这首歌，这个名字其实是滚石乐队一首特别有名的一首歌，就是他们
可以放一下，
就是最好的一首歌之一了吧。最后有一个太空飞船宇宙飞船的那个场景，因为这个片子当时98年了，然后那个阿波罗他爆炸的时候是应该是03年，反正就是他莫名其妙的预言了两个美国历史诗21世纪特别灰暗的两个瞬间，也挺有意思的。
就有时候我们有台主播考分，他评价金牛仔，他就说他觉得剧场版没有 TV 版好看，因为他觉得剧场版太纽约了。
我觉得剧场版太散了，太拖了。
也是因为他生活在纽约了，
嗯，
但他我觉得他隐藏的含义可能是 TV 版给我们这种多文化的感受会更强一些，
嗯，
但是剧场版就给他定在纽约
也还好吧。其实剧场版里边有很多就是那种
有一个阿拉伯，
对，东中东的
阿拉伯社区，
对对对，
是，但是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纽约有什么阿拉伯社区，但是
不是他明显就是他不是发生在纽约的那段，可能就是另一个星球了。
对 对，
但他那个剧场版的 OP 是发生在纽约。
嗯嗯
嗯，
对。
然后
那个剧场版 OP 就是真实系作画的
巅峰，
巅峰之一。
你是不是在人狼也说过这句话？
因为他都是一个人嘛，都是冲
因为是一个人啊，都是冲突起，
就一个镜头啊，就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外国女人在背后拍他，一个中景，应该就是他的躯干部分啊。就他有一个配合音乐扭屁股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第一次看那个片头 ，Brad 就暂停在那个地方跟我说：“嗯，仔细看，比真人的屁股还要好看，
比真人扭起来还舒服。”
这个就是顶级
的
真实系作画的爽。的
对他给你那种愉悦感，真的是
纯粹的审美体验。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声画配合实在是太棒了。
说这个就是《天国之飞》这个片头，就是你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片头里面找到那么一两个自己最喜欢的镜头，自己最喜欢的角色，就他每一个人都像是就是一个镜头一闪而过，连表情都不带动的，你就感觉就是可以体会到他的感情，或者是可以体会到他的环境，
对，
就是这种信息量极大的这么一种感受，反正就是这个就是真实系作画吧，怎么说？
那个感觉确实，你这个你之前想。就拍过想拍类似短片想模仿他，就最后想想确实他的那个审美的那个体验还是属于动画的。
比
如你拍成真人的话，配同样的音乐，你完全带不了这个相同量级的一个愉悦感。
对，就是真实系作画他的目标是就是真实，就是他的标杆是真人电影，但是他出来的效果是就非常动画的。
当然这个说到这个天空之飞，他可能很多很多差评啊。尤其是 TV 动画的粉丝，就还是因为 TV 动画它其实因每集只有25分钟左右，去掉 OP 和 ED， 正儿八经讲故事的可能就20分钟。它这个每集的20分钟它都把这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对对，它把这个信息量真的是发挥到了极致，你看完之后感觉不到是20分钟的东西。
对，我看完一集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有点累，就感觉经历了太多，感觉就像做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醒来就感觉有点虚脱的感觉。
所以你把时间拉长到两个小时左右的话，它其实是不符合咱们对《星际牛仔》这个故事的一个
要求的强度，
这个惯性的，对惯性的一个感知，或者一个习惯的话，
它因为时间太长了，本质上还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你把它放到 TV 里两集也就讲完了。
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因为听起来它每一集都是精良制作。就他的预算和他的制作工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首先他的人很强，就实际上他做的好是不是不光是钱堆出来的，
天赋堆出来的，
嗯，就是他水平首先是在那儿，就是他有的可以用很简单的张数或者是一个固定镜头他能表达出做运动镜头的作用，
对啊，
对吧，或者是你用低张数可以表达出高张数的作用，而且其实星牛仔它跟高达还不一样，你飞机也不用变形啊什么的，然后你的运动轨迹也很简单，它经常就是一个飞机它就画一张画然后做一个平移，它就了事了。
就中景跟特写的这种来回的切换然后去渲染这个氛围，它有几集做的确实很好，尤其主线 那几集，就做的出神入化了已经。
你看的这么仔细啊，我以为你看的时候就光体会那个爽感
了。
多
看几遍都能看这点东西。
对对 对, 对，我最近一次完整的看还是就是也是今年年初疫情期间吧，我又完整的看了一遍，因为当时家里正好买了新电视，我又把那个 B 站上那个 1080p 的资源投到电视上看，大屏幕上看确实又还是不一样。嗯，
就是你看多了，就是比如说你看多了之后那些对白你就已经可以不用去那么注意了，你就可以有余力去看那些其他的东西，镜头啊、剪辑啊，或者是其他的信息量。
对对对，因为你第一次看它这个内容塞的确实很密，你没有精力去顾及这些东西，所以你反复看之后，
尤其是很多就是背景美术的东西，
对，
你仔细看看能看出来它有多用心做的。
简单来说就是一定要看，大家快去看
这个东西，你不看是你的损失啊。
嗯，这个是的，确实。
就最后再说一句《星际牛仔》，因为我今天其实赶节目之前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挑着这个关键剧情，就其实看完最后那两集啊，就是 Spike 他的这个结局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故事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类似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故事，就可能最后 Spike 倒在那一下倒下了，他可能也没死，最后回到 Jet 身边，然后这个剧情又是可以循环往复的，因为他其实很多这个他中间穿插 Spike 回忆的这个部分，他的穿着或者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人物的这个感情啊，或者是他的出发点其实都是类似的。他以为做完这一下我的人生就可以翻篇了，我可以开启一个新的人生，逃离这个旧世界。所以就整个他最后给的结局他不光是开放性的，而且是他知道他想给观众这个感觉，就是Spike 他可能他还会再回来，还会再走上那个旅程，
所以他只能做这26集，他就不能再拍26集，
就没有必要再拍了。其实
也是，
没想到有一天会说这个星际牛仔，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片单嘛，十几部作品放在这儿，其实星际牛仔我是最不敢讲的，因为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好，我怕我说完之后反而就是说不出它到底哪儿好。
而且它的好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虽然你的感觉很强烈，
是
对吧，但是你难免就是有的人他主观上不喜欢，那也是没办法，你很难说出来它客观好在哪。
嗯，就这个东西就是要放在我手里我就完全没法给它打分的。我今天又看完遍，我会发现不管如果现在20多岁还是以后30多岁40多岁之后，我都会喜欢这个东西。回看的话还是会像我当年一样喜欢，就是沉浸在这个东西里面，给了我一些东西就是特别基础的，或者是特别特别原始的那些我的喜好，不管是音乐的品味也好，或者是整个这个主线人物的他的经历也好，或者是他整个这个氛围的渲染，他给到我的这个审美的愉悦感是特别原始且怎么说呢，就是符合我本人的审美。
其实你应该感谢这样一部作品，
是
就如果你在你不同的年龄段都有这样一部作品让你始终能够达到很高的愉悦感，然后你情感上也可以跟他高度共情的话，就真的是人生幸事。
对，真是常看常新，你就放眼电影界你也没有几部电影能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一开始刚看 TV 的时候，我就看完第一集我就开始有点不敢看了，
对，不舍得看了。
对,、
啊、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对，看一集少一集真的是这种感觉。
是 看之前我还有点嫌弃90年代动画拍得不好。没想到星际牛仔离现在22年，做放送到现在22年、
嗯、
我们说现在中国国产动画离日本动画可能还有20年差距，那看来离星际牛仔也就2年差距了。看2年内能不能做出来同样水平。
星际牛仔它诞生的这个大背景，我觉得还是因为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都有，
尤其是40-50年代生人的日本人，他其实是听着美国的流行音乐，看美国的电影长大的，就像渡边信一郎这代人，包括菅野洋子，他的审美其实是被很多是被美国那些流行文化去塑造，当然他没有抛弃日本这些根嘛，嗯，
对，包括当时的就是港片啊，他应该说吸收了80-90年代。美国文化，然后香港港片文化和日本就是动画这边的三个来源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就是你想拍成这个同样水平的作品，你得